好，对，129讲啊，不懂还要到什么时候？快完了，快完，耶稣要上十字架了，所以差不多了。啊、这个其实越靠近基督上十字架的信息就越重啊。啊，前面呢、啊，主耶稣还是怜悯怜悯，安慰安慰啊，人的软弱。你会慢慢发觉后面的信息就越来越不客气了啊，就是说基督更加的针对啊、人的这些罪性，人的软弱啊、人的这些借口。为什么？因为基督他这个肉身啊要离开了啊，所以如果人的信心没有被建造起来，当主耶稣的肉身离开，那信心就垮了。所以基督在剩下的几天的时间他很紧迫的啊，所以等一下我们读的经文可能你不是很高兴啊，因为这些经文可能你做基督徒大半辈子没有讲的，因为我也不喜欢讲这种经文，因为很难解释。我们既然讲福音书啊，每一节都不可以跳啊，跳了就不算数了，所以就必须讲啊。但是当讲的时候呢啊，的确啊，自己也受了很大的啊提醒啊，也很大的激励了。好吗？好了，来回来啊，这就是这个是现在的。不过我复习一下啊，记得就一个月之前我们就提到，两个月之前先说哈、啊，就是你们记得那个奉献的，就是寡妇奉献的事情，你们记得啊？就是耶稣其实已经走到了那个圣殿的门口，他要出去了，在门口的时候他坐下来，就讲到那件事啊，我不重复了啊，但是我是要讲那个地点，耶稣是坐在圣殿的门口。啊、后面的几章经文都是在那个地方讲的，就是那个姿态啊，耶稣是坐在这个圣殿门口，门徒呢就眼睛是看圣殿，因为他们要出去的，所以耶稣讲话，耶稣眼睛是看外面啊，人，所以门徒呢就一直看到一个很宏伟的建筑物在他们的眼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合呢，就产生了下面的话啊，而且这些话是。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啊，你说只有基督教有的话嘞，你知道吗？讲爱啊，讲啊什么慈悲啊，佛教也有啊。你要这种话，只有我们的圣经有的，就在这个时刻。第一个就是呢，门徒看见这个建筑啊，连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哇，好宏伟啊啊！他们的心呢就被这个宏伟，就是眼前的东西给占据了啊，他们就。上不去了。其实耶稣一直预备他们说，你们不要看啊，你们看的东西呢就是短暂的， OK， 你们要用信心去看事情。但是门徒一看到很大的建筑物的时候，就信心就不没有了啊，就只是用眼睛，所以他们就开始没有办法去向往耶稣基督常常说的那个将来的荣耀， OK。 所以你就看到主耶稣有一点严厉啊，跟他们说啊，我实在告诉你，我告诉你，就是用很严肃的话说，你们现在看到的，你们很仰慕的这个建筑物，它要被拆掉。OK， 不是主耶稣去拆它的啊，但是基督在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啊 ，OK， 当时是门徒，现在是我们，你眼睛看到的，任何一个让你心灵被占据的。不论是你的才华，你的成就，啊，建筑物其实是一个称号了啊，就是世界的东西。耶稣说要拆掉的，啊，因为它是短暂的。基督徒的心思要常被天上的荣耀充满啊。好了，所以耶稣说你们看到拆掉的，连先一个课题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拆掉圣殿？因为拆掉圣殿有什么好处？啊，当然我们也。在营会的时候有讲过啊，如果圣殿没有拆掉会怎么样？其实也不是坏事啊，对我来说我还蛮想去看，虽然我不会觉得圣殿有什么神秘啊，还是建筑物嘛，对不对？它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但是我也很想去看，到底什么叫外院，什么叫内院啊？因为每次看圣经也想象啊，至圣所去转一圈出来不错啊，啊，月桂摸一摸也没关系啊。金灯台哇，吹一下蜡烛也蛮好玩的啊。就是说，其实圣殿它不是那种在教会里头完全不可以碰的，因为那是预表上帝的主权跟救恩。但是到了新约，圣殿就是好像一个博物馆这样。其实如果它在，没有什么损害。但是问题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的软弱，如果圣殿还在呢，他们就两个想法， 他们就会星期六去圣殿献祭，礼拜天到教堂去敬拜，就是两个信仰一起走啊。就因为他们很难就是放下他们的就是固有的传统，就是每个安息日要去献祭。那你可能觉得献祭再去教堂有什么不好呢？习惯上这个当然没有什么哈，但是在救恩上呢，如果你靠祭坛动物的血，你就与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无关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还要靠羔羊的血，还要靠牛羊的血的话，就表示说那个弥赛亚那个最终的救赎还没来呢。所以在救恩上呢，如果犹太人一直有两样的话呢，他们的信仰就不能持久。所以第一，我们能够明白啊，主耶稣基督哈、啊，就是讲明上帝的意思，是要拆掉这个圣殿，主要是让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啊，能够专注单单的依靠主耶稣的救赎，不再用眼睛去看那个祭物的血 ，OK， 要用信心去领受那个看不见的恩典。因为血不可以救你的，血是物质来的。如果血可以救他，连那个羊都救了，他救你吗？不能啊，羊都死掉了。OK， 血是一个预表，你的眼睛要看到血后面预表的赦罪，那个生命。所以如果真的不拆，真的很难啊，因为大家都是三心两意啊，这边135，那边246啊，所以不行啊。好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了。那第二个我们也明白，就是因为上帝惩罚犹太人啊，因为圣殿的确对犹太人来说是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象征，上帝把它拆了，因为上帝要让他们知道啊，上帝说他们不再配得做犹太人，或者不再配得做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拒绝上帝的儿子，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能明白，就是他们把他们的王杀了，就耶稣是他们的王啊，杀完了，然后呢，他们还说：“哦，我是上帝的子民，说还有吗？你还能啊？你是一个叛徒啊！你把你自己的君王都杀了。”所以上帝就把他们的圣殿拆了，就说：“耶和华不在你们当中了，是一个咒诅。”所以两重意义啊，一个是对软弱的信徒的帮助，一个是对那些背叛的人的刑罚，好吗？啊，当然你要知道啊，这里讲就好了啊，你不能出去讲了。如果你把刚才我说的第二点讲出去，你就在比利时有几个国家可以告你坐牢啊，这叫反犹主义。这很奇怪啊，这个世界今天都完全不能够允许我们提到犹太人杀耶稣啊，认为你这样讲就是仇恨犹太人。哇，古代可能有了，但现在我们讲这个又不是讲你现在了，我们说的是以前嘛，对吧？啊，当然那个时候上帝已经审判了。今天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后代，我们也不会说你杀耶稣，我会说我杀耶稣啊，是我的罪啊，把耶稣钉上去，我才不去讲你，对吧？所以有时你就害怕嘛，你又怕人家说你是反犹啊，但是你心里面要明白了哈，上帝曾经重重的刑罚了以色列背叛他的儿子的罪啊。好了，当时呢，耶稣说圣殿要拆毁啊，这已经重复两次啊，你们要记得，就是犹太人的末世观跟我们是基本上是不同的啊。OK， 所以你要明白这段经文，你要把这个末世观调到犹太人的想法，你才不会把这个经文变成是好莱坞的电影啊！啊，我知道你们多多少少都接触过啊，你们以前那位牧师啊，张乃谦对不对？是吧？张乃谦、张大千，这样我忘了他应该在哪边的啊。有一个人叫张大千啊，就当然不是那个骗人的大千，他也是蛮出名的。哦，张乃谦对，因为他我记得他的观念呢，就是启示录啊，他当然。啊，讲的好像是很多的事件啊，对吧？就是有悲啼啊，这世界大战啊，等一下阿拉伯要攻打以色列啊，这个圣殿要重建，有很多的这种片段要组合起来，好像世界末日是一个很精彩的啊一个科幻电影，是吧？其实是不是有点像啊？一下子有龙一个龙跑出来，一下子又有什么怪兽跑出来，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我们说没有读书啊，就是这些，我也不知道这些美国的福音派的人，他们为什么就是要用美国人的历史啊来看圣经？你要知道，主耶稣当时不是跟我们现代的人讲这个事情的，是跟犹太人讲这个事情的。犹太人有一个很不同的末世观，所以他们听主耶稣讲这个世界末日的事情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们理解是不一样的，好吗？好，所以当然我在说，我不知道张乃先牧师是什么异端，也不是啊，他是一般比较现代的这些传道人对世界末日的解释啦。那如果你要比较正统的解释，或者说你要从这些经文里面得到提醒跟帮助，而不是好像看电影这样呢，你就回到当时，你把你自己就是好像放成是犹太人，怎么去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啊？好了，我就简单说啊，犹太人从小被教导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建筑物，圣殿的是建筑物呢，是一直会存留的，它不会消失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家。会存留到什么时候呢？它会存留到世界的末了，很重要啊。就他们在地上呢有一个标志的东西啊，如果你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窗，它还在，就表示世界还不是末了。无论是俄罗斯的什么核子弹已经放在你家门口，你世界还在，没事啊，因为它是一个标志，就是世界还没完，因为这建筑还在。但是如果这建筑不在了，被拆了，是被毁的话呢，就世界末日就到了。OK， 你说这么简单，是啊，他们是被教导是这样的啊。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世界末日啊？我们的世界末日就是核子弹炸来炸去，对不对？犹太人天天都在等世界末日，因为世界末日就是他们领奖的日子，所以他们被人家欺负啊，他们看圣殿在 OK， 在忍耐，但是哎，不炸了啊，我得奖了啊，就是我来欺负你了啊，就是犹太人要做王。外邦人全部要做奴隶了，所以你那个连贯，我们今天世界末日是毁坏的意思嘛，对不对？他们不是的，所以他们一想到世界末日人，他们就想到快乐，他们想到那种终极的那种很多形容词啊，当然有的是很糟糕，什么、吃葡萄啦，什么放纵，那有的就是想到自己很有财富啊黄金啊 ，OK， 这种东西了。所以你想，如果你是犹太人，你那天听主耶稣说这个圣殿要被拆，你想什么？你们说哎，这么快啊，我才信主两天呢、啊、我要上天堂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今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啊，耶稣昨天托梦跟我讲哦，他礼拜一3:30要来，你当然很高兴啊，你说我不用考试了、这伯雅说不用当兵啊，不急高兴，不过你白穿鞋了 我受苦了几天，哎，不用当兵了啊，借钱不用还了啊，这个贷款不用还真好啊。你可能想到，哎，便宜了我啦，原来我不用死，我不用生病，就这样上天堂。你能够想象吗？很多基督徒其实在想这个事情啊，就是哎呀，主耶稣啊，千求万求，你就在我活着的时候来吧啊，因为你很不想他以后来，你需要死啊，你需要老，需要病，你需要死。你盼望你还健壮的时候，也是就便宜，不用什么受苦，就直接去了，啊，直接就进天国。老毛病一样的，所以犹太人当时也是这样，一听到主耶稣说这么快就来，他们说啊，好了，跟我说一下有什么征兆。就是这个话题产生了后面很长的经文啊 ，OK， 因为主耶稣一再的纠正他们的错误。那这个错误呢，虽然我们今天不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但是犹太人呢背后那个很侥幸的想法呢，我们都有的。这个什么侥幸，就是我们堕落后的本性，我们不喜欢磨练 OK， 我们比较喜欢呢一点点付出多多收获，对不对？这叫小便宜。虽然也不是说你那么不道德，但是其实我们都会倾向不大愿意就是受长期的考验，我们比较倾向要躲避十字架，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当上帝还没有磨练我们之后完毕啊，就是磨练一点点，我们说哦，够了够了，完全了， 对不对？我们很快就跟自己说哦，苦难过去了，这个是本性来的，是堕落后的本性。主耶稣其实就是要讲这件事啊，他要告诉门徒说，没有跑完没领奖， OK， 你想要进天国啊，先走受苦的路，因为我是这样子走的，你不能坐直升机自己过去的啊，走过去的，天国是要走进去的啊，没有什么快铁啊，所以不会在结束赛程之前呢有任何人会得冠冕的。所以上帝要透过主耶稣啊，上帝的心意是要在圣殿被毁之后还要等一个很长的时间，这个时间就是教会要被磨练，是上帝要救的人已经救了啊，在世世代代啊都在救都在救，但是他没有马上结束这一切，是因为他要用时间来磨练上帝儿女的信心，直到这一切完成了，我们的信心磨练也完成了，天国才会来的。所以这个好像是把犹太人的那个很短的世界观呢、啊、拉得很长了，对不对？本来他们很短的嘛，圣殿一毁啊，这个世界末日啊就快了。然后耶稣基督就把中间拉开他，说是圣殿会毁，哎，中间好久好久好久要磨练，要信心要被考验，最后呢，天国要降，可以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直回想啊。我的意思说，如果你不想这件事情呢，你很容易灰心的，因为你做基督徒嘛，你说、哎、不是我的 啊，不是我要的、啊、发生的事情不按我的心意啊，一天两天三天，你的受苦呢是没有目的的，你一定有一天要倒下去。所以你要常常思想，原来这些苦难是上帝的心意来的，你不是倒霉的，就是因为你属于他，你就被放在了这段时间里面。 OK， 如果主耶稣说你这个考验满了，但是他还没回来，你会怎么样？他把你接走，就是我们说的肉身的死亡了。啊，基督徒怕死，我们说他怕死不是说他胆小的意思，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基督徒不怕死也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不怕死，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如果不怕死呢，不是我们喜欢自杀、啊、而是说呢，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信心满足了，所以你的死亡是因为主耶稣把你带回家，而不是他对你的咒诅啊。但他不信的人不知道嘛，所以他认为死亡就是结束。我们很知道死亡是肉身的，没有什么病菌啊或是什么子弹啊可以伤害你一点点的灵魂，灵魂永远是在那里的，他就好像换了一个外衣这样啊，你还在啊，你几乎你还就是那个感觉全部在的啦，那就算你死亡那一天你再摸一下，哎，还在，就是你不是像人说的就如灯灭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死亡可以解脱痛苦，他还会更痛苦，他死的时候更痛苦，因为他发现原来没有解脱的，我搞到半天想自己死完什么都忘记，他说死完更记得事情，那个苦难那些就是追究啊全部追上他，没路的啊。所以基督徒不害怕面对死亡的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应许，我们看我们的死亡是基督把我们就是接回他的怀中，因为我们的信心已经足够了，可以吗？啊，所以当然那个是大家最后一天了，我也不用说啊，但现在嘛我们每天生活啊，所以我们今天怎么面对世界呢？我们有考验，对，第二呢，我们的眼睛就不要太多注意世上的这些局势，当然局势是你应该知道，但是不应该是你的重心了。那么犹太人当时门徒他们当时呢也是很注意世界的形势，就是他们的国家犹太国他们满个头脑就是他们自己罢了。主耶稣就说，你们不要只是看犹太国，不要只是关心我们犹太人会被复兴，你要看到教会全世界啊，凡是属于耶稣的人啊，很多的在不同的地方，你一看你就会觉得这段时间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得救的，对不对？乌克兰打仗每天都有人信主的， 俄罗斯打人，每一天也有人信主的。国内啊，现在经济不好，很苦啊，什么天气炎热，每一天都有人信主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眼睛一翻上去，你会很兴奋，你说哇，每一天都是上帝荣耀的，有的彰显。耶稣说，门徒看这个，看上帝看的东西，不要看你看的东西，那你就开始明白考验的好处。很多人每一天都合格上天堂，对吧？当然我们地上是说有很多葬礼啊，但是你要说每一天都有很多属神的儿女都 pass 啊，考试过关了，一个一个天使帮他们接到荣耀里，每一天。如果你看见了，其实你真的是也不是要你羡慕他啊，不过如果有一天轮到你的时候，你也不会觉得完全是一个很突然的好像没有想过的东西。因为我们活着每一天是预备我们进入荣耀，我不是说等死啊，是说等着进入这个荣耀的里面，好吗？好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是门徒当时带着犹太末世观的错误啊，主耶稣就一再的纠正，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每个教会应该一直注意的东西，好吗？好了，所以第一段话讲完了，我们就先来看今天他接下来说的哈。啊，我们先看第一段经文比较长，我们一起念了。马太啊，看得到了哈。啊，从马太、马可、路加，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那时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马可，那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会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要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和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路加，但这一切事前有人要拿着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要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见证啊，就是为你的信仰啊啊！你很明显，主耶稣说这个苦难的磨练的日子啊，耶稣进一步的就描述啊，可见门徒没有听进去啊，耶稣再讲啊，再讲的更清楚一点，不是只是说有大灾难啊，讲啊，大家都觉得与我无关啊，耶稣说你们啊，就指示他们说你们会遭受这些事情。OK， 所以我再简单的说，就是教会不要自信，也不要骄傲啊，觉得说我们已经够了啊，我们不需要考验，我们可以承受天国啊。我一次相信，我就拿到了 passport， 我就拿到了天堂的护照。是，你是拿到了啊，上帝给你的应许，但是你要走耶稣的道路，耶稣基督在地上给我们设立一个走天国的榜样啊，就是他如何谦卑。顺服上帝的旨意，忍受苦难，你不可能忽略这件事情的。耶稣在地上不单是33年的30年啊，他谦卑3年半的工作，他在最后一刻他把苦难显出来给我们看，所以基督是一个最我们最明显啊受苦的榜样，他给我们设立这个事情，让我们受苦的时候会想到他。如果今天耶稣走了这个苦难，连最后呢他迷失了，你说哦这条路不好，对不对？耶稣走了苦难之后，他进了那道门，连他上去了，哎，你还担心吗？如果基督徒说我不要受苦不要受苦，你看着耶稣进这个门啊，你还没有进啊，你说哦这个门不知道去哪里，最后耶稣升到天上，你说我怎么知道？因为基督到天上的时候他把圣灵差派下来嘛，当时门徒其实也不知道，不过耶稣说如果你感受到圣灵，你就知道我上去了，因为是我上去就求父，父就把圣灵吃下，所以当时门徒在五旬节那一天被圣灵充满，他们感觉什么？他们说耶稣坐在宝座上，虽然眼睛看不到，因为圣灵的降临就证明这个事情了。 OK， 你有圣灵吗？你感受到内心的平安吗？你感受到他的同在吗？如果你有今天感觉到圣灵的同在，表示我们的主耶稣坐在天上，他走了这条路，他没有迷失，他没有走丢了，他上去了。所以你要上去吗？你又说我坐别的地方，没有啊，去天堂只有一条路，你要走耶稣走的路。 不然你凭什么说你要去天国呢？所以太多基督徒他们真的因为生活的安逸啊，已经慢慢想成说耶稣走的是我们叫做啊国道啊，要就是那种比较曲曲的小路，我们走的是给钱的 highway 嘛。所以我今天去苏黎世2个小时就好了啊，耶稣用了2天呢，因为他走山路嘛。啊，他比较辛苦啊，啊，我们现在比较进步了，教会就是三部曲嘛，啊，悔改、认罪、接受祷告、受洗上天堂，交一点钱，走过一下就上，没有啊，没有高速公路的，啊，因为走天国只有一条路，就是受苦，那，啊，受苦很难的，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被淘汰，所以主耶稣说，看我怎么走，啊。这里是转过来的，那里是趴在地上的，你就学他了嘛。学我们的主耶稣，耶稣说你与我一起受苦，你就能够与我一起得荣耀，可以吗？好了，今天的话题呢比前面那个还要刺激啊，因为前面耶稣基督讲的呢，应该你们还记得啊，在一个月多前，就是基督说将来啊，耶稣要审判以色列啊，所以以色列圣殿要被毁被拆，他们被罗马人赶出去，连基督说这个苦难不会停在耶路撒冷，他会跑到全世界去，所以战争会传出去，所以中东会打仗，欧洲会打仗，就会不断的啊，连耶稣说这个战争瘟疫疾病饥荒呢是上帝的刑罚啊，我不知道你那时记不记得啊，就是上帝用这个来刑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忘恩嘛，对不对？把耶稣杀了 ，OK， 耶稣说不是以色列人这样子，其他人也是这样，因为把福音传给这个马其顿啊，就是欧洲人的时候，欧洲人很爱主啊，没有啊啊，欧洲的教会也开始堕落了哈啊，天主教啊也开始走偏斜了，所以上帝也用耶路撒冷这个方法。管教耶路撒冷的方法来管教全世界，所以耶稣说在末世的就是我们这段受苦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到处有战争，到处有苦难，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帝到处在管教人啊，上帝到处在刑罚人的忘恩， OK， 所以你明白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灭绝世界的战争，不是因为联合国很强大，是因为人只能够人没有罪的那一天呢才不会有战争的，因为战争的本身是上帝的刑罚，他曾经实现在耶路撒冷，因为是一群忘恩背叛的犹太人啊。但是今天忘恩背叛的基督徒存在吗？很多，特别是欧洲啊，举着圣经的名站在这个信仰的土地上，就是宣称了其他的东西嘛，极大的忘恩。好了，上帝也会重复他一直在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要承受第一种苦呢，就是你自己是爱主的，但是你因为你活在地球啊，所以耶稣说你要承受第一种苦呢，就是大家都得承受的，你活在地球嘛，是吧？所以当上帝用疫情来审判人的骄傲的时候，你也会受这个苦，也就是说忍耐吧OK，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做人的时候，他也没有说每天晚上天使来给他拿好吃的啊，他爸爸吃什么，妈妈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他是承受了犹太的穷困，他没有得到特别的优待。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苦就是我们要跟世界的人一样啊，承受这些犯罪得到的管教，这是第一个。当然，这个还是。可以忍耐的啊，因为大家都在受嘛。连今天要讲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这是第二种苦呢，是针对性的，就是因为你是基督徒，就是世界的人会特别针对教会，会特别破坏啊信徒，这是第二种苦。第二种苦不会是普世的 ，OK， 它是特别是只是为着教会的，可以吗？好了，难就在这里啊，就是。如果说教会做坏事给人家针对没关系啊，这活该。耶稣基督说教会会被人针对呢，不是因为你坏，反而是因为你 依靠上帝，遵守诫命，你行出耶稣的善行，你传讲基督的福音，你做真理的见证人，你被列在犯罪的当中，就罪犯的当中，对不对？反正是这个原因啊。我想可能会打碎很多人对这个美好前景的一种想象啊。这个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的交代来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有一天你还是会面对，因为这是耶稣的交代嘛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啊，第一种苦难是普世性的，因为这世界充满着忘恩的人，对，你就认了啊。这个好像现在干旱，人家没水，你也没水，你就不要抱怨了啊。但是第二种是针对性的，你这个针对性的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反而是你做了上帝你要你做的事情。OK， 你要被那些比你更不公义的人，哇，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很完美啊，就是不比你公义的人定为有罪，你看岂有此理，是不是？啊，那个比就做比你更多坏事的人啊，他说你不好，就好像当时的这些门徒啊，被抓到这些诸侯啊、这些君王的面前呢，被定罪。你说怎么可能？门徒的行为比你们好得多了，但是他们却被定为是有罪的人。什么罪啊？因为他们爱人，他们行善，他们被定为是。违反人类罪啊，当然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用词啊。不过我还是听过，在美国啊，基督徒被指控啊，就是 against human nature， 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不同意啊某一些行为啊，像同性恋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在某一些地方呢，你会被扣上就是违背人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就是同性恋的。所以呢，如果你反对，你就是你不是在对抗一个人，你是在对抗整个人类。你说怎么可能？我活了几十年，我怎么对抗人类？我因为这个观念，我就是反全人类吗？但是你要相信，现在这个是慢慢是事实，但只是一件事啊，还有其他的事情。有一天，因为你礼拜天做礼拜，你是违反人类的。你人家礼拜天要上班的啊，人家要工作的啊，要给国家啊贡献的，你去做礼拜违反人类是吧？啊，因为你啊可能呢你传福音啊，你是违反人类的啊？为什么？因为你剥夺了啊人的自由啊，或是你带孩子信耶稣啊？最近我们的弟兄在国内啊，他们那个区比较紧张，他说有明文下来就是教会不可以带孩子去。就是你去做礼拜，他不会拦住你。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呢，带孩子去做礼拜啊，有官员走过，你就麻烦。为什么呢？因为认为我们要让孩子自由选择他的信仰，父母不可以灌输。当然我不多说了，你会觉得不合理，但因为孩子没有自由，因为他们很早就灌输另外一种思想了，不是吗？红思想一早就下去了啊，他也没有让孩子选，说我要去台湾啊，没有开玩笑啊，没有得选啊，那么但是信仰呢啊，不行啊，他可以选择无神论啊什么啊，长大了他要信耶稣，让他去信，小时候你不能灌输他。好了，如果你说我要让我的孩子认识主耶稣，你是违反人类的，因为这是人的自由，莫名其妙的越来越多的了。你没做恶事的啊，贪官污吏呢，那些坏人呢，反正是光鲜的，但是行善的人呢，就被控告，这是针对性的。OK， 我是这样跟你说了，我不一定说你会遇到啊，当然遇到的人也没有说到坐监牢啊，我们的弟兄还好好的，只是说他常会收到一些短信，教会的同工会写给他说啊，这个礼拜哈、啊，人家要来啊，就意思说把孩子藏在家里，不要带来了，这样。OK， 有已经有一些这样的困难了，好吗？啊，好，所以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因为看见门徒不是很认真啊。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在这段时间里面受苦才能够进入天国，好像他们没有听进去啊。所以主耶稣说再听一次，真的要受苦的，而且那个苦呢，不是因为你做得好就可以免的，你做得好你反而要受苦。但耶稣没有叫你做坏啊，但是他告诉你说这个苦呢是很违背你的意愿的。你没有办法安慰自己，因为你行善，如果你行恶你说我受苦你还可以平衡一下， 他说这种苦是上帝要我们教会承受的。你可能觉得你那是信耶稣的那个牧师没有跟你讲这个啊，他只是告诉你信耶稣上天堂啊，要不要信啊？当然要啊，但是你没问他什么时候上天堂。如果是今天上天堂当然好了，马上走啊，要等啊，等呢要受苦啊，没讲啊，所以信耶稣跟你说有的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他接下来，他第一层啊，他是说到就是这些世界的人对你的对抗啊。第二层更加难受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预先思考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也是圣灵。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路加，所以你们当立心智，不要一先思想怎么样分析，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不住、破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属、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啊。第二个更。就是主耶稣就举例子了哈，就刚才这样泛泛说，有人要害你们，你们的行善，有人要告你们。你现在就说例子啊，就是你们传福音吗？你们传了就被人家指控为犯人，所以会被交官，就是被告到官的面前。所以你传福音，你会被带到一个你不想去的地方，你会面临一个你不熟悉的光景。OK， 什么事情呢？就是你要面对一些。比你有权势的人，有地位的人，比你有学问的人啊，来指控你，要在他们面前要交代你的信仰。那可能你觉得这个没关系嘛，交代不了就没事，它是一个例子来的。它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要上法庭，不是，它是在跟门徒说，如你传福音呢，你做好事，人家不是赏赐你的啊，你要遭遇一个很相反的一个结果，就是耶稣举的这个例子。OK， 但是主耶稣却说，如果你在门徒了哈，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们如果没有妥协信仰，你说啊、哦、我不信耶稣了就没事了。他说我没有妥协信仰，坚定的相信上帝的爱，连耶稣基督也安慰他们说，圣灵会介入的。你看圣灵，他特别说啊，圣灵会把话语赐给你们，就是他们在苦难里面，就是被带到一个不喜欢的环境之下，受苦的时候呢，他说你会经历。一个特别的喜乐，因为圣灵与你们同在，而且他说圣灵会给你们属天的力量，能够得胜一切的仇敌，或是就是说你的圣灵给你一个，但这里是讲话啊，但是你可以说一般的情况就是圣灵会给我们够用的恩赐，去胜过一切敌人的攻击啊，你可以把它扩大啊，但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不单只是指每个基督徒都有同样这种遭遇。但是这个遭遇呢，就是你被放到一个情况，今天可能你被放在一个监牢里面啊，可能每个人都饿死了，那你就不会饿死，可能就是因为圣灵给你特别的力量，能够在各样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承受一切的攻击啊。当时呢，就是在这些高官的面前呢，没有人可以活得下来啊，就一定被指控。但是圣灵给他们聪明啊，可以让这些官根本告不了他，讲一句。他们都傻了，没有办法再告啊！但这些不是因为门徒很聪明啊，是因为上帝会特别个别的介入。如果你在受苦当中啊，继续持守啊我们的信仰，所以你明白吗？这里要描述的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的，就是不是光说我信耶稣，你这个相信耶稣的心智要放在火里面，还能不能在？如果他在火中他就消失的话，这个不是承受天国的信息。所以上帝说他会对教会这样子做，已经说了啊。那另外一个例子更加难受啊，就是他说不单是这些高官啊，他说家人，你继续向家人传福音，你传他们会迫害你，所以当然你不是叫我们传福音，慢慢啊，还没讲完啊。不过这里主耶稣说，向身边的人啊、家人、亲属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遭遇这个逼迫。OK， 就是那些本来应该保护你的人啊， 以前圣经用家人啊，不是我们今天一起吃饭的人叫家人啊，家人就是那些保护你的人，因为不是你的家人不需要保护你的。今天我们是被法律保护了，以前不是法律保护人的，是家人保护你。你家如果壮丁多没人敢欺负你，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男生很少啊，啊都是女生啊，啊人家一下就把你的地给抢完了，也没人管你啊，就隔几十年那个就是他的地了啊，你去告了没人可以告的，就是你家要很多人啊就很平安，这是以前的啊。所以这里说家人呢，就是你能够想象你依靠得平安的东西啊，它成为你的迫害。家人亲人不是保护你起来迫害你，而且迫害的程度呢是要面临死亡。因为耶稣说有一些啦，他不是说每一个啊，他说有些人甚至要面对死亡，很难想象啊。啊我在说耶稣要上十字架了，他话都讲得很白了啊，不再给我们太多的空间了啊，所以我们要认真听啊。他是在说这个磨练当中的一个情况了啊。啊当然我现在先，因为后面有一段经文我放在结尾啊，因为耶稣在中间也讲了其他话啊，所以后面有一句话呢，就是你们常听到的，就是凡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听过啊这句话。我们通常讲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就是啊肚子饿啊不要饿啊，忍耐到底必然得救，我们好像拿来开玩笑的啊，就是啊你凡事什么都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很严肃的话来的。 OK， 所以我现在读经文的时候没有读到这句话，其实是接下来的啊。我先解释啊，凡是遇到家人迫害的，其实主耶稣也讲一样的话语的，他就说如果你不放弃向你的信仰，没有放弃你的信心，你用忍耐等候基督拯救的来临的话，基督应许我们忍耐必得救。所以这个忍耐不是平常的忍耐，这忍耐是信心的果子。他说如果你有一个信心的果子在忍耐当中表现出来，你就会蒙上帝的悦纳，最终全然得救，进入永生。好，简单来说呢，这两段话就加深了这个苦难的意思。第一就是普遍的苦难我们要承受，因为世界的罪，上帝用第一种苦难来磨练教会，但是还不够，因为这种苦难还不够磨练我们的信心啊。第二层的苦难是针对性的， OK， 不单有官员不信的人要针对你是基督徒，连你的家人也要针对你的信仰，甚至有可能会丧失生命。这种福音还要听吗？你说这天国不去了吧，就是因为天国那么好，就值得你这样子去做啊，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是不是好像抽奖啊，啊抽中了去旅行一下，不是啊，天国是极大的福气啊。所以为什么有人就算那么难啊都要走，因为他的眼睛看见了。我很惋惜很多人啊，动不动就不祷告不读经不聚会哦，啊的确就像我说没吃过榴莲的人不知道就不会多想两下了。其实基督徒如果有一天上帝打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一点点天国的美好，你会跟自己说我死都愿意的，因为这个是地上没有的。所以你会很惊讶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人为主付出那么多，为信仰付出那么多而死亡，你觉得好像需不需要啊，我们今天什么都不用做啊，定期啊就奉献一下给什么什么拆船啊新教师，我们就请他们做嘛啊，哎也可以做基督徒，你是没看见的是吧，所以你受不住的啊，你觉得太难了你就不要啊，太远了也就算了，太累了也不行，因为这个不是太吸引的东西。但是你既然看到历史历代有好多的见证了，他们可以摆上生命，应该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好吧。好了，接下来看还没完了，耶稣基督讲了四个例子都很残忍的哈。来我们来读第十到十一节，他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啊。再举例子啊，肯定我在想象当时门徒就在那边啊傻傻的听啊，可能也不当一件事啊。耶稣在说你还不听，我再举一个例子啊。耶稣说你们传福音传的时候呢，你们不单要被人攻击，这是外面的 OK。 他说连教会里面你也找不到安慰，他说在教会里面呢有许多的遭遇啊，喜是多的啊。这里说有许多人跌倒，就是说跌倒意思你知道啊，世界的人灭亡不叫跌倒的，那叫啊，我们叫做自作自灭啊。跌倒是讲谁啊？是讲信徒的，对不对？所以在教会里面也要发生。你可能觉得啊、哦，外面不好，只要回到教会就安全了。他说教会也没有安全，里面也有很多伤害跟打击的事情。意思说有很多不是少数的，很多人要背离真道。OK， 这些被盗的人呢，可能是从心里面抱怨，一直到公然的亵渎上帝，都有的啊。所以许多人要跌倒，彼此恨污，彼此陷害，就是他可以到很极端的。这些不是发生在外面的，也不是发生在家里，是发生在教会里面。可怕吗？你说我想要找安慰的地方，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这个苦难包括这个地方，外面的普世的。社会的也进到了家庭，最后进到了你最神圣的圈子教会，都有苦难。 OK， 这些人他们会丢弃对上帝的敬畏，也就大胆啊做违背上帝的事情。 OK， 背叛救赎他们的主耶稣，也背叛弟兄姐妹，其实是发生过了，不是说我们这里的啊。你看一下历史你知道啊，教会从来都没有完全平安很久的，那么常都发生很多背叛的事情，很多偏离的事情。所以耶稣讲的话是真的啊。所以主耶稣会说这些好像举个例啊，就是好像开始你发现他是侍奉神的人啊，可能是传道人啊，是牧师，讲后来就开始走到世界去了。OK， 所以就是这些叫跌倒的人，他叫假先知啊。假先知你知道上一节经文是假基督，对不对？也就是说有很多人冒我的名出来。那如果今天还有人说我是基督，你一定笑了嘛。你说哎，你2000岁了啊，装不了啊，不能2000岁。所以今天不可能有人说还是基督，当然国内还有人这样讲。不过就是说基本上你想骗这个很难骗了、啊。但是今天你可以骗另外一个，就是假先知。我一直说假的传道人，就是不是出于上帝的。OK， 有一些人很像是神的仆人啊，就是牧师，但是他传讲的是败坏上帝的道，他引诱教会的会友啊，就是而且很可惜的是，这里说多人啊，迷惑多人。为什么教会要多？你说几个跌倒了算了啊？多人，主流的教会的人要跟着这个假先知走偏离的路。那可能你觉得没关系啊，教会坏了，我不换你捡喽。你可能会这样想，这个是普遍的情况，不是你的教会。就普遍的情况，就是每一家教会都要经历许多就是冒牌的，就虚假的。牧者他们好像是讲神的话，但是是把人带到世界的，告诉你说没关系啊，神会爱你的啊。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已经中毒了，就是你看他的生活，他有一些假设的。其实那些假设呢，你追究上去呢，就是曾经不知道是谁或是哪一个讲言哪一本书，就是给他一个观念，那观念肯定是坏的，就是告诉他说你信主了，你受洗了，你就永远是神的儿女，或是怎么样的。总之一定不知道怎么样就扣上他了，连这个人一直就放不下的，他就一直会在世界的旁边走啊。你回头问啊，你说啊，我孩子不来教会了，为什么啊？从小在教会长大为什么不来啊？你觉得是一个方便啊时间？你如果问到底呢，他一直听到了什么东西，连他在里头他产生了一个观念，那观念呢其实是背叛上帝的观念，就他认为好像他掌握了某样东西之后，他就可以自由的选择他的人生。 OK， 如果你真的问说你要上天堂吗，他都要，他要的 啊，你说要不要要不要得救啊？要啊，要不要啊啊啊啊蒙恩啊？要，要不要罪得赦免？要，要不要去教会？不要，要读圣经没兴趣。你说为什么不？他里头有一样东西把他拐出去了。我问过很多这些人的啊，跟我一起长大的孩子很多的。我跟你们说，我马来西亚，我这次回去嘛，我遇到啊，我一个罢了啊。以前跟我一起在读学有七八十个小孩子，一个，我现在留着一个啊。因为我们也很，当然也是彼此兼顾了啊。但是就是我们问的时候啊，我们其实去探讨这些人偏离呢，其实多多少少呢，都是他们有一种假设，就把他们跟上帝做了一个假设，所以连在一起。其实这假设是没有圣经没有说的，那、所以他可以选择上帝，又可以选择不去教会，可以选择上帝，但是又可以选择世界的道路。好像他觉得两边都，地球是圆的嘛，是吧？往东边走也会回来的，他就是这样子想的。天堂不是在地球的，它不是圆的，单行道啊，你走错一次，你就一直往错的走，没有得回来的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耶稣说你再听一次啊，你以为苦难是只是外在啊，说还没完，在教会里面，在神圣的圈子里面也有人要败坏神的话，败坏你的信仰，让你受苦。所以如果你是背叛的人，你当然不会受苦了，对不对？你跟着走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是门徒啊，就是坚持信仰的，你看到每一个地方都会让你痛苦，这就是耶稣说的。 OK， 所以这一段等候就今天了、其实不是像很多的传道人还是我们以前很习惯的观念的那么轻松啊，等着上飞机嘛，啊，玩玩手机躺一躺，等着上飞机嘛，对吧？不是，不是等着上飞机的那种轻松啊。啊，好了，接下来十二节还有例子啊，因为门徒没有，可能没有警醒，没有警醒啊。那就这一节十二节，我们先读啊。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啊，这是另外一个更加刺激，好不好？刺激，更加打击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说教会有假传道人，是有人会偏离，让你痛苦。好了，有人留下来，感谢主，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活泉啊，爱主的人。好了，你为这少人感恩，因为我们的留下来，我们没有选择偏离神的话。也就是说还没完，他说你们当中啊，留下来的人呢，很多人呢是强调正统的信仰，坚持信主耶稣，但是呢，多数的人不守戒律。你看这句话一早就说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看今天的教会偏离的就偏离了，算了啊。福音派正统，整天耶稣耶稣圣经的人，你去看谁守戒律？没有的，不好，没说，不能说没有，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注意到。耶稣早就说了，他说呢，就算你没有被带走 ，OK， 就算你信仰是正确正统的，他说其实当中里面多数的人呢是没有爱心的，意思说这个爱心不是平常吃饭的爱心啊，就是多数的人已经停止，不再守戒律。这些人没有否认耶稣啊，没有离开教会，没有停止聚会，但是他们的爱心因为长期被糟蹋，当然这里说渐渐啊，所以意思说他们开始是有的啊，但是长期被糟蹋了，可能他啊爱人如己，爱到受不了，人家欺负他啊，然后是他传福音啊，他努力传福音看不到果效，结果呢，他说这些人也开始不守戒律了，就冷淡了。为什么冷淡？因为害怕自己在受伤嘛，对不对？哦，以前呢、对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啊有爱心啊，被骗了啊，他在背后刺伤我啊，什么什么一大堆啊，哎，所以呢，哦，所以不再爱了啊？为什么？保护自己吗？顾惜自己，是吧？所以他们拒绝遵守上帝的诫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避免自己在受伤害。就是因为上帝让他们守一个会受伤的诫命啊，他们就拒绝做了。这是第一个耶稣说的啊，就是冷淡。连第二个冷淡呢，没有明说了啊，也是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因为怕受伤了，就不愿意公开的 活出他们的信仰，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曾经告诉朋友告诉亲戚我是基督徒啊，我礼拜天去教会啊，你遭受什么？遭受鄙视，遭受嘲笑，最后你就把信仰收在心里嘛，是吧？啊，以前吃饭在公司吃饭谢倒，眼睛打开鸡腿不见了啊，全场的人在笑啊，傻瓜啊，鸡腿跑到桌老板的桌上啊，你也不敢跟他要回老板了啊啊，你觉得啊，祷告有什么用？鸡腿没了啊，下次呢？下次在家先祷啊，在家先祷完了，来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吃啊，反正祷了嘛，就把信仰放在家里了，藏起来了，是吧？其实你要知道，这种的做法不聪明啊，因为耶稣基督说的。只要你开始把诫命忽略了，从你的生命当中挪出去呢，其实你的代价就是从恩典当中被淘汰。不守诫命的人不能进天国的，不能得永生的啊！所以你看到没有可以逃的啊！外面普遍上啊，地震啊，什么什么都来了。好，社会呢啊，基督教不好，落后啊，违背人权啊。这个对抗啊，人类啊 ，OK 啊，算了，好，家人啊，家人说这个拜洋教的啊，这个这个背叛我们的祖先了 ，OK， 好，算了，好，来到教会，哦，这个弟兄太古板了啊，不开放啊，又被骂了，对吧？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群体是爱主的哦，天天读经祷告，哦，天天很认真查加文，哦，这个谁谁谁怎么讲？特别认真啊，改革中，没有爱心的，天天骂人的 啊，没有爱心，就看到不信的人哦，不被拣选了，我们不要管他，我们享受我们 reform 啊，我们享受我们改革中神学的圈子 啊，你看到吗？你躲去哪里啊？你就算躲到这个最核心的圈子里面，你发现呢，里面的人呢是放弃永生的，因为他不守诫命。不守诫命的原因是因为他爱惜自己，怕受伤。也难怪啊，为什么保罗在圣经里面一直讲一句话，当然我只是举两个例子啊，我们读一下。其实保罗他知道耶稣讲的话，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还有加拉太书啊，我们读一下，他说弟兄们行善不可丧志啊，来第二句话，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行。你说行善啊，好事啊，什么丧志？不会，保罗你放心，我们已经是很习惯行善。保罗说 no， 你真的行善你会受伤的，对吧？你真的传福音你会被攻击的。所以他特别吩咐教会，如果你要上天堂，你要得永生，你要进神的国度，你要得奖赏，他说行善不可丧志，意思说不能够顾忌自己啊，你不能够害怕你受伤而拒绝行善。而且他说特别要向主内的人啊，就是向信徒更要这样子，好吗？好了，我想大家已经是心冷掉一半了，原来福音，原来当时叫我信福音呢，有一点可怕，原来是这样。当然不是啊，应许有啊，二十三节下来哈。那主耶稣其实也给他们一个应许啊，我们读啊，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可，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路加，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必损坏，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啊！好了，其实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这句啊，第十三节它连在上面，但我把它分到下面，是因为中间还讲了其他话啊。好，现在连到开头啊，你们记得我开头说的嘛，就是传福音要受苦啊。OK， 是因为有这句话在后面，他的意思是说，可能你要改变一个观点了，但我讲了啊，你听了啊，你如果觉得不是时候。领受也没关系的啊，你先听了啊。传福音，耶稣要我们传福音，耶稣说把福音传到地极，是吧？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不是因为基督徒是一群得救的义人啊， 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上天堂了，所以呢我们应该想一想别人的需要，对不对？弟兄们，我们要爱人家的灵魂嘛，对不对？我们要想到人家需要救恩，去跟他传福音。不是，你现在看明白了吗？传福音是因为上帝要基督徒因为传福音而受苦啊。我说宣教的公司全部要倒了。你再听一次啊，因为你看到吗？忍耐到底，前面叫你传福音，对不对？叫你要把这个福音啊带给每一个人啊，耶稣基督这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传。但是呢，他中间说你会因为传福音而受苦，但是忍耐的最终要得救。他不是在讲一个特别的 case 啊，一个特别的例子，他是在说我们要传福音，上帝吩咐我们传福音，不是因为只是纯粹为了救人。是因为你需要这样做，因为上帝要让你因为传福音而受苦，因为只有这种苦啊，是因耶稣的名受的。我不知道你明白吗？如果苦难是必须的，谁给你苦难？你说世界人给你苦难，又无端端给你苦难，人想不通啊！啊，如果把你抓起来放监牢，那肯定是你做坏事吧，对不对？但耶稣说。你不可以做坏事，你做坏事坐监牢呢，这个没冠冕呢，这个是活该啊，这是应该的。你要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子受苦被磨练呢，就有一个事情上帝要做的，就是你要行善，就是传福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世界人吃了什么炸药，也不知道，他就偏偏呢，因为你传福音，他就要杀你，他就要苦待你。哎，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苦呢，是像耶稣基督受的苦一样，是你不是作恶的，你是因传福音、因行基督的善事而受苦的。这种苦叫做信心的磨练，因为信心磨练的终结是得救，所以忍耐到底的不是很好玩的啊！这个忍耐就是一直在因为你没有做坏事的情况下而受苦忍耐，但是最终呢，成全。救恩在你身上。那可能你不觉得很惊讶，可能你早就这样做了啊。如果你真的是有传福音的人，你会觉得这段经文是理所当然。但我相信多数的人会惊讶，特别是那些常常啊搞什么大型的布道会啊，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呢，我们要救人了，对不对？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要想到别人。啊，没错啊，我不是说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们传福音是会有人得救的，对不对啊？你跟朋友传福音，跟家人传福音，会有人得救的啊。你传了，他会蒙恩，这没错。但是记得，上帝没有说你在地上，因为传福音带人信主，你就会在这个地上得回报、得平安、得安逸。上帝说你传有人信了，但是你要受苦的。为什么？因为有许多其他的人不信的会攻击你。但你反过来看，今天布道家坐在冷气房，布道家在想象他的讲章，布道家在讲一个哲学跟信仰的关系，是吧？啊，当然不是每个都这样啊。我是在说，你要想象一般专业的布道家，其实他们把这个事情看为是一种职业嘛，因为布道需要技巧，需要先讲一点你喜欢听的啊，请一两个歌星明星来做一下见证。对不对？讲一下成功的例子啊，某人啊，因为信了耶稣，生意从鸡蛋啊没赚钱到哇百万富翁啊，先讲完了，你最后来信耶稣得永生，要吗？当然要啊，大家都想做富翁啊。OK， 因为我们认为呢，传福音需要骗人的，不要骗人，需要有技巧的，你不能跟人家说。你是罪人，会下地狱，所以信耶稣啊，不可以这样讲的，这样讲没有人要信的。你认为这样讲真的没有人要信吗？这样讲只有要真信的人会信，当然假信也就算了，对吧？所以你要明白，其实很多人会很惊讶，因为他们读正经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经文连在一起。我们会传福音，我再说一次哈，带人信主不是你的冠冕来的，你带再多人信主啊，也不是你的冠冕。你还在今生，你就要因为福音而受苦，没有躲的，没有安逸的，因为你最终要上天堂。你不受苦， 你就不能够承受永生哈。所以传福音不是纯粹救人的一个好行为啊，善举啊，不是一个好的，只是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已，而是上帝要信徒因为传福音追求公义敬虔生活，你因为这样而遭受世界的攻击。有时不一定外面的啊，里面也会有啊。你想要顺服圣灵呢，你试试看，你那个罪马上排山倒海出来了。我那次还跟一个人讲，但我是花了好长时间啊，我信主也很久啊，但其实都是甜甜蜜蜜的信耶稣的啊，觉得好像无风无浪啊，这基督徒特别好啊，这很久了。直到有一天我好像被放到黑暗里头去的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现在才信啊，因为我现在才察觉到原来我跟罪是有区别的。以前那个甜蜜是因为我整天在罪的里面，我根本察觉不到区别，我以为这就叫天堂。哪一天耶稣把我拉出来，他说看到了吧，那边黑的，这是白的，哦，才开始觉得有征战。所以那时特别难受，从那一天起呢，里头就有两个人，这种救人跟信人的争斗啊，是很痛苦的。保罗说取死的身体啊，你呢保罗，你们读知道圣经是这样写啊，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或是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我要去死啊，是这个意思啊。那你我想去死掉，因为这个挣扎让我不想活了。你看多数基督徒没有的，唱歌啊，就是觉得life is easy 啊，I'm sorry 啊，我很抱歉告诉你说还没开始。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例子，还有众圣徒给我们的例子，都不是这样的，好吧？可能你没受苦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预备好，而不是因为你走了高速公路啊。上帝很可怜我们啊，因为我们太过受宠了 啊，还把你留着，但是有一天还是要放你出去的啊，你还是要学这些事情。所以说回来呢，原来传福音一方面是让人信主没错，但是一方面也因我们要因为传福音而遭受信心的磨练，外在的内在的 OK， 用这个方式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你不再对世界抱有期盼，你知道吗？如果你想啊，你一直说啊，信耶稣啊得永生啊，世界啊，世界是啊我们啊的生活啊啊，我们不能完全拒绝啊，我们需要金钱，我们需要地位啊啊，如果你一直在这当中就纠缠不清啊，就是处在当中，怎么帮你呢？上帝就说我让你看见世界背叛你，是吧？你想如果整个世界啊起来对抗你，你还会对世界有希望吗？那时你说算了，我不爱世界，因为世界不爱我，我就专一虽然看不见了，那我就专一等天国吧。但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人才可以承受天国的，三心两意的人你看圣经没份的，就是任何知道天国是好的，但是却对世界还带着无限的那种期盼啊，也不一定无限啊，许多的期盼啊，或是幻想的人，其实是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人，耶稣说什么？两样都得到，是吧？哎，你们不敢回答我。耶稣说手扶这里向后看的人不配去天国，耶稣的话我们今天都不只是向后看，不往后跑的，对，因为太吸引了，天国看不见了。上帝爱我们了，他说哎呀讲没用啊，帮你吧，怎么办？让世界做你的敌人啊！你那时跑都来不及，对不对？你说、哦、不要了不要了，世界我不爱你了，因为你们不爱我。还说对了对了都对了，回家啊，就是放狗去咬你啊，让你赶紧回家，不然一直在外面不回家吧，流荡啊，就是让你受苦了。所以原来天父有这个美意啊，就是你传福音是好事，不应该被人欺负，这没错。但是为什么遭遇坏的东西呢？因为我们的心智，我们堕落的人，我们永远对世界有依恋的。你讲归讲，你还是有依恋。你看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不是祷告的，打电话， 找朋友，是吧？找依靠，看银行剩多少钱，做数学算啊。年之后啊，没事，祷告，上帝啊，啊啊，你要帮我也可以啦，不帮 OK 了啊，我可以顶三年。你对世界永远有这样的东西的 ，OK？ 有这样东西，耶稣说，首富在离乡，我看不能进天国，怎么办？好了，世界起来攻击信徒，连信徒就死心了。当世界把你的财产都拿掉，你还对他有期盼呢？你说我继续再赚，再给你拿，不要了，不要赚，我不努力了啊！我不为你们努力了啊！因为我要赚的是那个不能被夺走的钱财嘛，啊，钱财财富啊，就是永生。你就开始真的全心全意，但是当你真的全心全意，我可以告诉你，你不会穷到什么都没有。只是以前你也没有很富有，但是你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世界可以有无穷的黄金给你捡，是吧？但是等到你真的是以天国为你的追求呢，你发现上帝定期给你吃的，也是供应你，你一生也没有什么穷乏到睡街边，也没有，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的心智。上帝用苦难，然后你说我们真的那么可怜？的确啊，一个被罪捆绑的人呢，没有办法救自己的啊。那我们怎么看这个经文呢？就是罗马书，这样帮我按一下，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那边怎么激励我们啊？第八章16-18节，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我们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那整段经文是在受苦的前提下讲的，保罗说什么？现在的苦楚是真的，但是比起将来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不是说不见了。你要在苦难里面，因为这个盼望就是以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是极大的盼望。盼望主让你看到一点点啊，你就能够跟自己说，我这些苦楚不足介意，好吗？那你们再给我几分钟了啊，我把应用讲完我就结束了啊。那可能你读这到现在啊，你读到这个经文不是我说的啊，你可能会有一点诧异，对不对？因为你一向来可能觉得只要你行得好，你在地上啊就规规矩矩做基督徒，不要去惹是生非，你应该不会受苦嘛，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印象中上帝是应该看顾神的儿女嘛，对不对？你做好嘛，为什么你要遭受苦难呢？上帝好像有义务保护他的儿女不受任何不公义的苦难。今天应该改变一下吧，这里说的是你不作恶但要受苦。第二，你可能会觉得呢，上帝很苛刻，你要磨练信心啊，也不需要那么严格嘛，搞到家人也要反对我，搞到教会也要背叛我，最后还要让我死。你说上帝，你这样严格这什么啊？考验差不多就好啦，适可而止啊。其实上，上帝不是严格，上帝这样的考验呢，其实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是严重堕落的人。我意思说，其实很多基督徒承认自己是罪人，但其实我们没有相信我们是一个罪人，你懂我意思吗？就好像你被逼啊要认罪啊，你有些国家会逼你啊给一张纸要读啊，对吧？就公开认罪嘛。信徒说我没做，但是就给我读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祷告的时候就是公示性的啊，上帝啊，我是个罪人，如何要救啊？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必须要认罪啊！我们是多不好，多不好，多不好，多这是不是有人给一张纸你这样念？你真的相信你是罪吗？不容易的，从心底里面真的相信你的堕落呢，这是很难的事情，因为它跟自我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很爱护自己，常常为自己辩护的人呢，基本上他的认罪是很难从心底出来的。他就算承认他的错，在同时他还会说不过1%是你的责任，就总是他不会认完的吧啊，他会总是说我有错你也有啊，是这样很难的。我 我明天你啦，当然我也是这种脾气的人，说我很知道啊，很难认罪的。如果上帝不把我挤到好像蟑螂一样挤到扁去啊，你以为我能够认？我很难认的，我总要有理由有借口可以推脱的。 OK， 所以上帝那么严格，所谓啊让我们要因为做义做好事而受苦，是因为我们很难承认我们是一个该受刑罚的罪人。所以上帝用严格的方式是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而且我们是严重的犯罪，就是那个自我那个老我啊。我不想做个比喻啊，不过我以前看的时候，我记得你们看那个魔戒的时候，不是有一个Smeagol那个怪物啊，他不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但是他有两个性情了，对不对？一下啊很好很好的，哇很凶很凶，他们就这个精神分裂，对不对？基本上是基督徒啊，你要知道吗？你不要笑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征战，或是你的最佳的状态来的，就是你无时无刻呢会发现这个邪恶的你会在，有时他比较弱，但有时他特别凶，永远是这样。但是什么时候让你真的承认呢？就是苦难。 OK， 不然你永远都会觉得说啊，我蛮好的，我没事啊。其实你是被那个邪恶的占据了，你就会一直以为你是没有事情的，好吗？好了，所以当我们基督徒啊，上帝不是苛刻啊。当你说你爱耶稣，当你说你信耶稣，当你说你依靠耶稣的时候，上帝是悦纳你的啊，不是考验了、啊。好像上帝不喜欢你就一直考，就是因为他悦纳你啊，他就开始把你放到烤箱进去。就是这个厨师如果看那个面包师啊，看这团面粉没戏了，他不会花时间去烤它的，你知道吗？如果烤出来就是一团，没有人会买，那烤来做什么？浪费电。他就是做完了，他觉得这个可以烤了，他才放进去。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被考验，是因为上帝看上了，他拣选了我们，他也知道我们内心是真实愿意相信他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呢，需要不断的被考验，这个考验就是经世苦难的考验，可以吗？啊，原因就是那么简单，不是因为你一次相信啊，一次说你愿意信耶稣，你就信耶稣的，因为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信心呢，会被我们的罪性玷污。就是我们对世界刚才讲了，对世界的爱，对世界的依靠，会混杂在信心里面。就算你今天没有，明天可能会有，你也觉得哦，我的钱算不得什么。啊，我的医疗保险算不得什么啊！耶稣，你真好。明天早上起来你会改变的，你看你看，哎呦，股票掉了啊！你开始态度变，你知道那个信心没有办法是固态的，所以你就一直要保持，所以苦难就一直保持，一直把这些多余的这种就掺杂的物质把它拿掉啊。有一个比喻啊，这不是我的比喻，我是参考书的比喻，就加尔文用的比喻啊。他说农夫啊，他想象了一个农夫啊，你想一下，我们都很知道农夫不是耶稣讲的比喻啊，就是他要收割麦子的时候，他也会把稗子也收了，对不对？你们记得吗？那比喻就是他之后会分开嘛，但是他收的时候他不说哦，我只是收麦子稗子放住，没有时间去慢慢看的，全部都收进去的。好了，全部收进去的时候呢，它捆成一捆的时候，里面有麦也有掰啊，掰子是没有籽粒的啊，所以这农夫怎么样，他就拿这个捆呢就打在盘子上，打打打打打打，最后呢掉出来的颗粒是麦子的，对不对？掰子没有的，所以他打完了其实就分了，就是麦子在一边，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核啊，这些枝啊，这些叶就在另外一边，其实已经分了啊。那我们很高兴啊，感谢主，我们被拣选了，我们分开了。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吗？这些颗粒拿去哪里啊？拿进去厨房，放在磨石下面开始磨，要把你磨成粉了。我们常以为我们一颗粒啊，感谢主进天堂可以吗？那你说进来的是面粉，再进一关了、啊、上帝只是磨麦片，不会去磨草的。 所以你是宝贵的，我没有轻看了，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麦子，我们是有颗粒的，我们是有圣灵的，我们是有新生命的，就是因为这样，你要放在上帝的磨石下面，因为最后可以用的是面粉。主人的心意是要做面包，不是把你来做博物馆啊，一颗一颗的摆在桌上做什么？还要吃的，对不对？所以你要明白，苦难真的不是糟蹋你的，也不是上帝的严格，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亚当的后代啊，我们接受好吗？那我现在回答一个问题了，可能你听了那么多，你会说普遍上没有嘛，好像我们活泉也没有嘛。你说我们有苦难吗？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啊被政府告啊？因为传福音好像也没听过，对不对？啊，可能国内啊、印度啊、中东会有，这里好像没听过。一般的教会好像都是富裕啊、安宁啊、和平啊，对不对？那你看解经书呢？我也看过啊，他们就会说，今天这耶稣讲的，这就是我们读的这经文啊，是在指到初期的教会啊。我们承认。当时罗马人很残忍啊，把基督徒拿去喂狮子啊，拿去绑蜡烛啊，就是绑蜡烛了，就是把你来点火啊。对，是吗？你真的认为主耶稣是在讲初期那300年的教会的情况吗？你看今天没有啊，我们教会你看那么大的哈，宽大啊，来就来，不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没事啊，从来都没有代价了。耶稣讲夸张啊，什么没有啦？我家人很好啊，哈啊，他我太太说啊，我丈夫说啊，你不信啊，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啊啊啊，你去教堂，我帮你煮饭啊，你看多幸福啊，对不对？耶稣，你讲的是什么教会？是不是有问题？好了，我来回答大家了。为什么今天教会会安宁啊？为什么在瑞士啊？教会普遍上是很安宁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普遍上是安宁的？为什么？你回到这段经文了，有答案了。教会安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主吗？不是，是因为我们没有传福音。你明白了没有？就是因为我们逃避传福音，所以我们绝对安宁，没有人针对你。传福音成为专业人士的工作，传福音成为季节性的活动，圣诞节什么节什么节，对不对？你想，你请一个讲员来，他是外地的 ，OK？ 你请你的家人来听，他在那边说啊，你们有罪，年轻人听，还可以了，讲得不错，他会攻击你吗？不会，因为你明天就走了，不是吗？没有杀伤性的。我再说一次啊，我们就是因为教会已经没有传福音了，所以我们觉得耶稣的话不真实，因为我们没有受苦。另外，基督徒已经不敢公开活出敬虔的生活了。你开始觉得这些叫 personal， 这些叫个人的事，你不敢再坚持上帝律法的事情了，就是上帝在律法上的要求，你不敢坚持做下去的，是吗？敬虔生活是个人的操练，隐私，个人的选择。所以我解释了，我们不受苦其实不应该太过光荣啊，因为如果是，不然就耶稣讲错话，不然就是 something wrong with us 啊，我们有问题。我们回想，为什么你在这么多不幸的朋友当中你如鱼得水啊，大家都欢迎你啊，大家都看你觉得蛮好的啊，也喜欢听你讲，为什么主耶稣走过去给人家骂？也奇怪啊，难道说我是第二版的耶稣比较受欢迎吗？ Something wrong， 对不对？因为他们可能误解了你是一种很开放的基督徒，或是他们误解了他们也是基督徒，就是不信的人认为他们也是，因为他看你跟他没有区别嘛，说哦你是基督徒啊，哎我也是啊，我们差不多，所以也不需要恭喜你啊，同类的，是吧？你想象一只羊走到一群狼的中间，而且是很饿的狼的中间，大家会跟他欢迎吗？哎，你好啊，今天帽子不错，会吗？不用走到一半你不见掉了，是不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不信的人穿插，完全没有事，还得好处，每个人给你拿好东西，你说感谢主哦，哇， 既然我如鱼得水啊，感谢主啊，我能够在不信任当中很自在，感谢主，哦，感谢主了，真的是感谢主啊，让你今天明白了，不是，是你已经隐藏了那个本来的功能了，是吧？其实我也没有很残忍，我也在经历这个事啊，我们在法国生活啊，我们也很少遇到华人了啊。在外国人当中，然后我也讲竞争啊，但是其实有代沟，是因为他们总是觉得我是外国人，所以也不会说很针对我了。但有时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不一样，是真的。那我就不讲这些跟不同文化的人啊，我就说你如果真的传过福音，我们当中有人试过的，就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跟你的同事，如果你真诚的向他们见证你的信仰，难道你没有遇过拒绝吗？你没试过被抵挡吗？甚至你没有被打击过？你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吗？你不要骗我啊！你如果有这样好的地球跟我讲，我想去啊，是吗？我再说一次啊，你如果要说耶稣讲的话是过去的，今天不会发生，我想问，如果你跟真诚跟你的家人，就是不信的家人啊，传福音，而且呢很真诚的告诉他信仰的真实性的话，你真的没有遇过反对的？没有遇过人家给你冷眼，或是嘲笑你，或者说不理睬，甚至最后攻击你，有没有遇过啊？如果有遇过，不是证明这段经文是真的吗？问题是我们没有做嘛，是吗？如果你真做，一定有的。所以我们都明白，其实我们不想做。所以教会呢，其实是因为害怕苦难，就拒绝传福音，是今天的光景。所以一夜平安啊，你说哦，西方啊很自由，是啊，西方的教会很自由，因为西方的教会不传福音了嘛，所以不是搞到现在剩下老人罢了嘛，不是吗？年轻人去了哪里？因为不信啊，因为他们想安宁啊。你知道这些安宁的代价是什么？就是天国的福分。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是说咒诅你不传福音下地狱，是因为你不传福音，你不受苦。因为我刚才说了嘛，传福音是上帝磨练我们的嘛，给我们受苦，对不对？你不传，你就躲掉痛苦了。你躲到痛苦的代价是什么？就是你的信心没有被磨练，你最终你没有承受天国的福分，你跑掉了这个考试啊，你不愿意去做，对不对？你看保罗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啊？下一段哈，他其实是很保罗自己啊，我们都很难相信，我们觉得他太谦卑了，但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岂不知，我们一起念了，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拒绝了。使徒保罗说的，他谦卑吗？不是，他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如果保罗呢跑，就是躲避啊，我说的跑就是躲避的意思啊 ，OK， 啊，他所谓的传福音啊，就是他没有攻克己身啊，他就是讨好人的啊，要躲开这种苦难的。他说传吧，人家信了是人家的事啊，你呢会被拒绝的，因为你没有考试，人家考了你没有考，你躲掉了，你最后是不合格的，好像赛跑这样。你最后人家的时限到了，你还在跑，哎，就没份了，没得比了，对不对？人家说啊，十秒冲线了啊，全部可以比，你都还在跑的话就没了，下一场就没你份了。哎，保罗说，我叫人家努力，哎，努力努力，快点跑，快点，自己在那边站着，哎，其实人家听你的话就跑了，你还在那边站着啊，玩手机什么，时间到了你不在外面了。所以你明白这个经文不是只是在讲当时的。他是在讲历史历代的情况。我再说一次啊，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传福音，是要我们把福音带给万民，这没有错，这是一个我们呢爱人的一个表达，也没错。但是同时呢，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 tag 啊，就是他粘上了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东西，就是苦难。他让这个世界呢，会因为我们这样的行为 来攻击我们，可以吗？啊，好了，你我再讲两分钟了啊，对不起啊，我刚回来嘛哈，人是这样的啊，年纪大了，来，你再忍耐一下，嗯。我再说，这个我没有写在纸上啊，你们回去看我的笔记，放在网上。不过我这添加的啊，就是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了哈，我想到一个例子啊，就蔡姐妹啊，要回国了哈，那她信主才几个月啊，要一年了，一年多一点啊，啊，但时间是很短了。但是我跟欣欣都常跟她说一件事，就是以后回国会有很多挑战，可能她也听我们这样讲，但实质上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是他很快就要放出去了。OK， 他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用好多年了才放出去的，而且还很辛苦，对吧？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在瑞士已经二三十年做基督徒都不能放出去，一放出去两分钟他就受不了，跑回来了。啊，就是他们太一般的基督徒太习惯。活在一个舒适的，就是没有苦难的环境，就是他太害怕了，所以他们害怕到一个地步呢，他们宁可选择不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太有难处了，太受打击了，所以他们很难，很多信主很久的时间的人呢，啊，他们都会觉得好像可能回国啦，或者去哪里了哈，啊，只要在不幸的圈子当中呢，都觉得特难受啊，总是觉得啊，快点快点快点啊，回到自己家最舒服了。对吧？你知道，这就是我们还没预备好的。其实，我们就是要走那个路的，要不要老跑回来啊？要走那个路，不幸的，特别是家人，是很难的。OK， 你的朋友、你的同事呢，在今天的社会里头呢，不大会直接攻击你，因为这是社会的道德啊。但是有一种人会直接攻击你，就是最至亲的人。如果你跟你的丈夫讲信仰，你跟你的妻子讲信仰，跟你的孩子讲，跟你爸妈讲信仰，而且告诉他说你会下地，如果不认罪的话，他拍掌了。我告诉你，他会跟你说，你吃的是我的，用的是我的啊！你还叫我下地，我养你的，是吧？我当然这是爸妈的口气了，可能丈夫之间啊，妻子之间就会有彼此攻击，因为他会认为说。你很背叛啊，那个信了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啊？什么？你知道社会是不会，因为大家都会因为礼貌把这个藏下来。所以你如果今天基督徒要做耶稣讲的话，你直接在家人身上就看到了。只是很多人呢没有办法，因为他不预备好要受这个苦，所以他就不能够在家人面前做见证，他也很害怕要求。啊，或是说让家人啊来考虑他的信仰，认真的考虑信仰。但是主耶稣说我们要走这个路啊，虽然这个路有困难，这个路有代价，但是基督他在这个路上面他放下了应许，因为不单是你要救你的家人那么简单，因为如果纯粹叫你救你爸妈，你说我都救了嘛，好像你爸妈举个例啊，喜欢吃糖，搞到两个都可能呢。血糖啊，每天早上15 ，OK， 这些就极端了啊，就快要去洗肾了啊，讲都不听，把糖收起来，他再去买，好，最后你说什么啊？反正我救不了，那你就这样，你知道你传福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一天你就说反正我救不了，你就不管了，我讲过了嘛，不要信你的事了啊，你下地狱你的事 ，OK， 你就停了。但是你要想，不只是这个的，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信心受磨练，所以有一件事情呢是要对你的救恩有帮助的，就是因为人家的反对你要忍受，你要学主耶稣，最后你的信心呢就会越来越纯净，预备你承受天国。所以不容易啊，当然我想主与你同在啊，我是说蔡姐妹啊，上帝会与你同在，你当然该做的你就做了，但是最终啊，其实是有点快啊，你就需要去面对一个没有太多基督徒的一个环境。但是说回来，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躲会怎么样啊？当然我前面说，如果有人真的不传福音啊，怕吃苦啊 ，OK？ 当然他可能最后他不守诫命，可能他没有天国，因为他也不相信上帝。他举个例子，你真的是信的，好吗？好了，你真的信耶稣，也有。 得救的经历啊，神的事情。但是你不要传福音，你怕吃苦，结果怎么样？这个是我在火车上面想啊，等下我是想我自己啦，不是想你们啦。但是我说你觉得会怎么样？上帝说：“哎呦，没你办法嘞啊，苦难只是传福音，你不传，好像我没办法。”苦难一样摸到你的家门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呢，他们虽然觉得他们不传福音，他们躲掉了世界的苦难，但是病、孩子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工作的就进来了。其实基督徒不需要受这些苦的，你知道吗？当然我不是说基督徒不会病啊，我意思说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想要躲苦难啊，我们觉得啊，不信的人太难搞了，他们不听啊，啊，我们跑回家啊，我们家里都是信主的哈，很温馨。叮咚，上帝说我的苦难还会来的 ，OK， 因为你要得救，如果你不吃这个苦，你还是得要吃，你要透过苦难。所以有时一些苦难呢是没有光彩的苦难，对不对？但如果你愿意传福音，其实你那个苦是有光彩的，因为它是主耶稣基督的苦。但你不要好了，上帝也给你苦难，但是那苦难很多时候是你很羞愧的苦难啊，就是因为你不顺服，然后是因为各样啊，我也不多说，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啊，有的是孩子的灵性啊，孩子的学业啊，甚至孩子的各样的问题啊。你说为什么？因为上帝还是要磨练他嘛。所以他就在这些所谓富贵病啊，还是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啊，一样你逃不掉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愿意把你的生命啊，就是献给主耶稣，你说好，我把我生命交给主耶稣，我传福音。当然不是那种乱的谁都骂的那种啊，就随圣灵的感动啊，就是按着神的时间去传福音。 OK， 你会受攻击，但是你会明白原来耶稣早就说了，这是让我们可以承受天国的一个磨练啊。好了，我讲完了，最后一节我们读我就结束了，十四节哈。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啊。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啊。当然这简单来说就是回应了前面开头我说的，因为这个门徒嘛哈，他们从小被教导啊，这圣殿毁了我就上天堂了，我就进入天国了。主耶稣就再次的告诉他们说没有那么快 ，OK， 福音要传遍天下 ，OK， 意思说那个忍耐期啊很长的 ，OK， 要先等到福音传遍天下，就是说上帝他要让一切蒙拯救的人都听了福音，而且他们也经历了该有的考验之后，天国才来到，末期才来到。但还好啊，这个天国不会说不来哈。所以门徒虽然知道背叛的人很多，反对的很多，但是最少耶稣说福音不会消灭嘛，是不是？你能够想象，如果刚才前面说你要做一个生意啊，那个人说哦，你开个生意啊，三个礼拜就一半的顾客跑掉，在三个礼拜你连这供应商也没有，你说还能够做吗？啊，最后连电跟水都没有，你说不用做了。啊，耶稣这么泼冷水啊，说啊，你传福音人家会骂你，回到教会人家出卖你，啊，说哦，不要信了，对不对？福音还有什么价值？耶稣说不会的，怎么判他们怎么背叛都好呢？他说这个福音会一直在，而且还可以传到天下，就是传遍全球。当然这是上帝的大能了啊，人的罪不能够颠覆福音的，就是上帝的心意啊，要传遍，而且要用福音的带来的这个代价来磨练我们的信心，好吗？啊，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回到前面了，当时主耶稣提醒门徒不要躲避考验，不要以为这个便宜可以占上了啊，一玩我就上，也就是说这不是神的心意。要知道我们的罪，我们的罪身是何等的严重，所以天父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你的一生了 来预备你的信心，好吧？啊，连苦难我再说一次，这是行义的啊，就是做好的苦难了，不是做恶的，它是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世界没有期盼，他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让你看见这世界的仇恨啊，他们的不义啊，他们呢 对你的这种抗拒跟拒绝，最后就让你更加专一的来依靠神，来等候天国，好吗？好了，我过钟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啊能够看完这段经文啊，也谢谢你再次的透过你的啊最后的教导啊来提醒众教会啊，我们不是啊一群等着啊上天堂的人啊，今天你让我们仍然活在地上啊，不是因为啊你的创造何等美好啊，你要我们享受啊这些的物质，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远远还没有达到啊一个承受天国的地步，是吧？你就用许多的磨练啊，特别你啊让我们可以学像我们的主耶稣啊，因为啊传正道、行公义而被啊世人啊所逼迫啊，你让我们能够分享啊这样的一个感受啊，但是你同时也应许我们，你在苦难当中你不撇下你的儿女啊，你的灵啊会与他们同在，给他们啊智慧聪明，也给他们啊特殊的啊恩典跟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你啊，你也同时也啊顾惜那些啊拒绝啊传福音因为害怕受苦的人啊，你也用了啊其他的途径啊，你也把苦难带到他们的生命当中啊，也让他们经历啊这个信心的考验啊。无论怎么样，是吧，你让我们今天明白你的心意不是要我们躲避啊这样的磨练，因为这样的磨练是对我们有益处啊。主教导我们开始晓得啊，为着我们的困难来向你感恩，为着我们的困难来向你祷告，为着我们的困难啊来仰望啊，成为我们仰望啊天国的一个动力，是吧？让我们最终啊能够彼此的扶持啊，特别啊能够分享啊家人信主啊归信耶稣基督的这份喜乐啊，让我们在天国的当中啊能够都同心同声的承认啊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救主啊，上帝你的意愿你的计划本是美好的。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